目前的社会，婚姻的变卦是很普遍的。很多人都因为自己的先生或者太太喜欢上别人，甚至离开了家庭，感觉到很痛苦，内心很不甘愿。我认识一位老菩萨，大家都很尊敬他，称呼他老娘。他是我所看到唯一遇到婚姻的大变化，先生背叛他再娶别人，他却完全没有怨言的人。他的度量很慈悲，终于感化了他的先生，发出最后的忏悔。而他自己也一直过着清净欢喜念佛的日子。我时常向一些被丈夫背叛而很哀怨的太太说老娘的故事，希望大家学习老娘，把心放宽，把眼光放远些，看清楚人生的真意，给自己快乐自在的生活。老娘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她从2岁开始就懂得拿拖鞋给爸爸换。她结婚几年以后，她的先生就喜欢了另外一个女人，而且经常和她出去外面游玩，甚至都没有回来家里住。老娘从来不曾和她先生为这件事吵闹过一句话，她也并不是哀怨地勉强忍耐，她是有智慧，知道吵闹并没有用，她有智慧能够放下忧愁得自在。她很平静安分守己地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照顾孩子，种田，甚至赚钱维持生活。她的先生和那位新的女朋友又生了一个孩子，不但如此，而且还把那个孩子带回家来丢在家里，他们两个人又出去游玩。这种事情相信一般人遇到了都会很愤慨，没有办法忍耐。但是老娘看那个孩子没有人照顾很可怜，他就很慈悲地给他喂奶，背着他出出入入做工作，甚至种田的时候也背着他去，不方便背的时候就会用雨伞帮他遮好，放在好照顾的地方。全村的人看到老娘的行为都笑他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竟然会这么认真去照顾情敌仇人的孩子。但是老娘并没有那样想，老娘的心很清净慈悲，她只是觉得孩子没有人照顾不行，就自己发心去照顾，也不管他是什么人的孩子。那个孩子一直到长得很大都认为老娘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他甚至不敢相信那位小姨才是自己的亲生妈妈。后来老娘的先生还把小姨带回来家里，老娘也一直对他们很好，甚至她还帮小姨坐月子， 从来不曾说一句不欢喜或者生气的话。那位小姨后来得了一场病，做过开脑的手术以后变成了植物人，一直倒在床上，十多年都不省人事。老娘还去看她，牵着她的手。这位小姨虽然在半昏迷中，但也一直流眼泪。老娘还很慈悲，为她念佛，心中都没有怨恨。小姨的孩子是一个很优秀、有善根，而且很孝顺的人。他不但用心照顾变成植物人的妈妈，而且很孝顺带他长大的老娘。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幕，使我非常感动。那个孩子是已经在学校当老师，因为同事们的推荐，他领了台湾省十大孝行奖。他领奖之后就回来跪在老娘的身边，把奖送给老娘说，这一切都是您给我的，我今天领了这个奖还有奖金，一定要拿回来给您。那个奖是用铜做的，一只小小的羊会在羊妈妈的身边吃奶。我在旁边看着那个孩子跪在那里向老娘感恩，老娘拿着念珠一直念佛，笑得很慈祥，她的面容就是佛菩萨的面容。我看得一直掉眼泪，感觉到世间真实无私的慈悲和佛心是最相应的。这是何等的念佛人，可以念出这种清净无私的心怀。实在讲，没有怨恨，内心清净快乐也是过一生，很生气埋怨到死也是过一生。要选择哪一种生活，就看我们的智慧和福报了。老娘的先生在七十几岁快要往生之前，他自己反省一生，就去向老娘说出他的忏悔。他跟老娘说，我这辈子完全错了，我真对不起你。他说，我的细囊都不丢掉了。老娘听了只是很平静地笑笑说，哎，说那些做什么呢？老娘的心真是开阔，完全没有什么不平，没有什么不甘愿，没有任何怨言。她很平静地接受先生的忏悔，这是何等的念佛人，可以念出慈悲没有怨尤的心怀。他的先生又去阿弥陀佛的面前发怒，说出自己的不对，请求阿弥陀佛慈悲原谅，接引他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他至诚发怒忏悔之后，念佛念不到几分钟，就很清楚明白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去为他助念的人说，我们亲眼看到他由那张床自己换到这张美容床，差不多15分钟就清清楚楚念佛往生了。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太了解我们凡夫是错误百出的，常常都是鬼戏狼唔丢了了，一辈子都错了。佛给我们最后临终回心忏悔的机会，临终假如可以忏悔念十声阿弥陀佛，真正发心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不会舍弃，一样会来接引他。就怕我们一向都放纵自己的感情和个性，认为自己总是对的，不知道回头忏悔念佛。有一次老娘生病行动不便，我去探望她，她笑得很可爱，又满足又充满信心告诉我说，阿弥陀佛在我的嘴，阿弥陀佛在我的心。他用台语说，阿弥陀佛搞我过屌屌。什么叫做过屌屌？我把它翻成国语叫做顾条条，也就是每一条都照顾，不论大条小条，没有一条照顾不到。这正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照顾。只有很老实亲切念佛的人，才可以体会到阿弥陀佛真是帮我们顾条条。老娘每天大清早都要用自己种的花去供养佛，她说用自己种的花去供佛，抬头一看佛都笑眯眯的。老娘已经82岁了，她每天还可以煮很好吃的菜供养每一位有缘来到她家的人，她还很热心地做环保。82岁的老人家不惜辛苦亲自去做，也领导大家做垃圾的分类。他的女儿告诉他说，老娘你救山救海保护地球功德很大。老娘就开玩笑说，你们都一直这样称赞我，让我做不完也做不累。有些表面上很平凡的人，时常他内心有很不平凡的修养和功夫，一般人放不下必须要计较的，他能放得下，可以让人。一般人忍得很痛苦的，他很平静又自在。一般人都喜欢相争，希望争取胜利，赢一口气。事实上，仔细观察，争赢的人并没有得到什么，除了得到不好的因果和幕后的痛苦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得。而看起来傻傻，让给别人输给别人的人，其实也没有失去什么，相反的，他得到自在开阔的心和佛性的慈悲快乐。我时常感觉用不好的手段去争取 亦是表面上的胜利，时常会在佛道上吃了大亏。而能够吃大亏的人，时常是在佛道上占了大便宜，因为他得到了看破放下的智慧，开发出自己的心量，他的福报是无限的。说实在，会变心的凡夫实在不值得去挂念，不如拿那个精神来念佛，念永远不变心的佛。如果把和凡夫相争的力量拿来供养永不变心的佛，同样这一辈子结果会有天差地别。不只是天差地别，是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差别。至于要选择什么，就看我们的智慧了。有一次，有一位太太，因为她的先生有新的女朋友，她感觉到失去先生很悲哀伤心，她每天都在哭诉，希望先生可以回来自己的身边。她感觉到先生是一种没有就不行的角色，失去先生她就感觉活不下去，又觉得很没面子。她哭了好几年还是在哭。事实上，先生是不是一种没有就不行的角色呢？有一天我跟他说，我们这些出家师父都没有先生，但是都可以过得很好。像这位老娘，她把先生让给别人，自己清净念佛，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很自在。世界上并没有人规定遇到婚姻的变化就不痛苦不行啊。一样的遭遇，这位老娘可以很清净欢喜念佛，心都没有怨恨，又可以圆满种种功德。为什么同样的境遇，我们必须要怨恨骂一辈子又哭一辈子呢？老娘以当下的平静快乐种下了快乐的因，以后必然得快乐的果。而怨恨哭骂的人，以当下的痛苦又会种下痛苦的因，以后还是得苦果。您愿意选择哪一种呢？假如有人劝您说，世间无常，人命难保，您走路的时候最好要边走边念佛，随时消灾免难，您听了可能会瞪他一眼，认为他又在说些老套。在这里不妨说一件我自己的经历，是由一个爆炸的案件里脱险的经历，和大家共同勉励，再提醒大家，走路或是开车都不要忘了念佛。以前去拜访上广下亲老和尚，老和尚慈悲地劝勉我说，要念佛念佛，念念不离佛。很惭愧，我的心妄想很多， 总是没能做到道和尚的教导。当一生的生活很忙，只有尽量练习走路的时候一步念一声阿弥陀佛，养成了习惯之后，脚一动走一步，心里就会自动地念一声佛。这样走路真是救了我一命，让我免掉一次大难，免于被土制的炸弹炸得血肉横飞。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当时是在高雄的阮综合医院当内科医师。星期六对我们而言并不是悠闲的周末，而是一个更忙更需要学习的日子。因为院方会请一些很高明的教授来会诊，并且给我们临床的指导，一直忙到晚上七点多，总算告一个段落了，就收拾收拾准备回家。心里想，妈妈可能又饿着肚子在等我回去吃晚饭，所以我就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走路下楼梯。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忽然间两脚自己停住了，我愣了一下，又念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莫名其妙的自己往后转，我也不晓得自己是为什么，忘了什么事吗？也没有。忽然看到今天晚上台大刘真辉教授有晚间的门诊，刘教授不但医术高明，而且非常慈悲，又热心教导后学，我应该要去跟刘教授看门诊，多学一些好帮助病人。说实在，那是我第一次想要去跟刘教授看晚间的门诊，于是就一边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边往诊察室走去。大约走了五六步，总之不到十步的光景，忽然间感觉到背后有一阵强烈的闪光，伴随着很强的爆炸声，那种震动震得我胸腔有点痛，我以为是马路上电线杆的电瓶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一向都不好奇，所以也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理会，就一直念佛往诊察室走进去。忽然间人群都骚动起来，有人大叫着土制炸弹爆炸，有人被炸死了，有人被炸伤了。我的头脑很简单，生平又和炸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现在又没有战争，怎么会有炸弹爆炸呢？在我的脑子里总觉得大概就像弟弟他们做实验，用一些做爆竹的材料所做的爆炸吧。然而忽然有一位本来是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顾客的计程车司机，他的肚子被炸开了，肠子都跑出来，这个人忍着痛苦抱着肚子冲到医院里就倒下来了。 医护人员都赶快给他急救。很多住在医院楼上的病人也跑下来，他们觉得怎么大地震动，连天花板的漆都震得掉下来。这样大好的周末，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惨案。佛说世间无常，人命在呼吸间，真的一点儿也不错。刚才假如没有念佛，佛力加倍，突然自己双脚停下来又向后转，那么被炸得血肉横飞的人就是我。因为炸弹是在医院门口骑狼的计车处爆炸的，那就是轰动一时的台肥案件。我向来都没有看报纸的习惯，详细的内容也不了解，只是听同事医师说，台肥公司有一个人以前当兵的时候曾经在兵工处，所以他会做炸弹。他和同事有些不和，心中愤怒不满，所以做了几个炸弹，把炸弹的导线连在摩托车的车灯，当发动车子又点亮车灯的时候就会爆炸，威力大到足足可以把人炸烂掉。那么为什么会在本院的门口爆炸呢？因为先前已经有一位台肥的员工在别的地方被炸伤来住院，他这位同事是来医院探望受伤的人，来探病的人没想到自己的车子也被安了炸弹。他来的时候还是白天，没有点亮车灯，所以没爆炸。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在医院门口发动车子又打开车灯，灯一开就炸得身首异处，头和手脚都炸开炸碎了。我们的身体真是像个肥皂泡泡，随时都会破灭的。这样短暂又虚幻的人生，何苦用来结冤仇呢？炸毁别人的人也很快被法律制裁了，因果是丝毫不差的，也是自己做了自己要受的，真是令人惋惜。宝贵的生命葬送在一时的怨恨当中。佛陀说，我们有贪爱、愤怒、愚痴的烦恼，就如同三种毒药一样。可怜我们常常喜欢自己制造毒药，又自己服毒而死。佛菩萨对一切的众生，不论是善是恶，都如同对自己唯一的孩子一样爱护。遇到孩子这样傻傻的不肯听劝导而毒害自己，佛菩萨也只有流下眼泪，奋不顾身地追随他，甚至到地狱去救度他，永远不舍弃地劝导，直到他愿意觉悟离苦得乐。让我们祈愿他们早日觉悟， 离苦得乐。虽然常常看佛经上说人命无常，过于山水，今日虽纯，名亦难保，但是我们真的很少用心去体会，总是发生了不幸才追悔。在我当时突然双脚自己停住，不往前走又向后转的时候，虽然心中觉得奇怪，愣了一下，但也没料到等一下会发生这样的爆炸案。我算算那爆炸的地点和时间，当时我若是往外走，必定是炸死无疑，而且死无全尸。我深信这完全是佛力的加倍，因为走路的时候步步念阿弥陀佛，才让我免掉了一次大灾难。佛的慈悲是平等的，就像电磁波是充满空间的，但是假如我们不开电视机，不把频率调好，就收不到影像。佛的慈悲也像阳光普照一样，只是每个人愿意接受的程度和运用的程度不同。如果我们用妄想烦恼的黑布把眼睛蒙起来，那么再亮的光明也看不见。我们的脑子不停地胡思乱想，就像一直蒙着黑布一样。念佛就是拿掉了妄想烦恼的黑布，享受光明照耀。当我遇到了逆境，升起烦恼时，有些念佛人的典范常能发生安定鼓励的作用。这些念佛人往往是近在周围很平凡的念佛人，但是却有不平凡的情操。他们很多行为往往是达官显贵、名人学者也望尘莫及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就是我的房东太太，大家称她林师姐，我也就这么称呼她。我会由高雄搬到台中租房子，主要是想恭听李炳南老居士讲经。当时李老师已经90多岁了，因为我在医院中工作，深深感触到人生变化太无常，佛法又难得听闻，实在应该把握善知识在世间教化的时光，把握年轻时努力学习。为了要听经，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搬到台中来，于是拜托台中的同学陈医师代替找房子。陈医师就帮我找到了这位莲友林师姐的房子。在搬进去之前，我并没有去看过房子，林师姐也没有先审核我这位房客，一切都只凭着彼此都是念阿弥陀佛，都是吃素学佛的莲友，信赖阿弥陀佛就承办了。陈医师只是大略告诉我，林师姐的先生是位训导主任， 但是英年早逝，是在车祸中去世的。林师姐就靠着卖素食饭团维持家计，上要照顾七八十岁高龄的婆婆，向下要照顾四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在他先生去世时还抱在怀中。陈医师说，林师姐平时很热心助人。我刚听到时心里想，她真是个坚强难得的人。我到台中在肿瘤科工作，因为医师少病人多，所以常常忙得连续好几天值班，饮食起居都不能正常。林师姐和邻居几位连友庄师姐李师姐知道我的生活状况，都经常做我的观世音菩萨，他们自动默默地照顾我。比如我连续值班又饿了好几餐，下班时已经疲惫不堪，外面的素食已经买不到了，又没力气自己煮菜，可是一上楼会看到一盘炒得鲜绿的青菜还带着热气放在我的房门口，不然就是一锅炖补药的豆包汤，真不知道是哪一位师姐的杰作，真是慈悲又体贴到了极点。他们是算好我会回来的日子和时间特地送来的。当我充满感激甚至含着眼泪吃完时，也不知道盘子该送还给哪一位菩萨，只有洗好放在原处，他们送的人竟又会自动收回，改天又煮新的菜送给我。我因为没有什么财产物品，房间里只供着佛像和一些书本，生平也懒得带钥匙，所以房门也都不必上锁。当我告诉他们我房门一向不上锁，你们可以自由出入以后，结果我下班时竟然发生了一种事。我们常听说有人外出时家中的东西被偷走了，而我却恰恰相反。我原本一个空空的小冰箱，在我不在的时候竟被放满了青菜和食物，我只有合掌念佛，不知道该向谁说谢谢。这真是极乐世界的慈悲和温暖。我了解他们是为了让我能有力气多照顾病人。这些师姐们的慈悲不但是照顾我，也遍及住在附近中国医药学院的学生们。林师姐的四楼设了一个佛堂，免费提供给我们中国医药学院医王学社做共修的佛堂。有一次难得有个机会和几位师姐坐下谈谈，才知道我们林师姐不平凡的遭遇和举动。几位师姐们笑着告诉我说，你们林师姐过去是很软弱的女孩子，她先生在世的时候凡事都是依赖先生，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林师姐很撒娇，众人面前也都用英文称她的先生叫做 Honey。 我们中国社会比较保守，有些人常常看她 Honey 长 Honey 短，都说她太过撒娇太肉麻，哪里知道你们林师姐是出乎人 意料之外的坚强，而且念佛的信心也是出人意外的坚定。听起来，大概是以前他先生在世的时候，他还不是很认真学佛，但是听过念佛法门和临终助念。有一位李师姐描述说，林师姐的先生出车祸那天，他们大家接到消息，就陪他一起赶到现场去。林先生是当场死亡的，倒在一片血泊当中，旁观者看得尚且心酸难过，何况是林师姐呢？但是没有想到，他一去，只在他先生遗体旁边，很恳切地说了一句话。他说 ：“Honey， 你赶快念佛，跟随阿弥陀佛去西方，一切都给我承担。妈妈和孩子，我都会照顾，你安心去，一切都给我。”他就盘起腿来，很安定地坐在现场马路上念佛，声声都很恳切。他们大家都去助念，但是谁都没想到林师姐这样镇定，这样深深地信任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大慈大悲。这种真正的深信，使他没有被境界打倒，没有被私情动乱，完全只是为了让先生安心跟随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李师姐又说，警察先生来调查处理的时候，没有看到半个呼天喊地的人，只看到大家都在念佛，就奇怪地问说，你们到底谁是他的家属？林师姐还是坚定地念佛。李师姐事后就问他说，林师姐啊，你怎么临时能够有那么镇定的台词呢？就是平时准备好的，临时看到那种场面也说不出来啊。是啊，我们设身处地为他想想，这样的青天霹雳，这样的生死大事，这样的血肉模糊，通常免不了要全身发抖，哭天喊地，少不了要埋怨，骂佛没保佑，埋怨好人早死，也通常免不了为自己悲哀，哭叫着说，你死了，放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家，你叫我怎么办？我看过医院中许多生离死别的场面，在听到林师姐这一件真人真事，格外地感动，也格外地感觉其中的不平凡和佛力救度的不可思议。假如人间有值得歌颂的真爱情，我觉得这就是了。常常会看到年轻时大唱爱情的夫妻，一到对方病倒就把他抛弃，更不必说到死后。假如没有把病倒的对方抛弃，也大多会考虑到对方生这种病 是不是会传染给自己呢？在医院里，很多配偶和家属都会私下偷偷地来问我这个问题，使我对所谓的爱情实在是非常的摇头，深深觉得人大概只会爱自己吧。假如人一死，又是出血而死的话，一下子就气味难闻，很难看到有一个家属可以耐得住在旁边安静地为亡者念佛8小时，总是赶紧送人洞窟，而且一切委托殡仪馆，连为亡者更衣入殓的事都不敢自己做，也懒得自己做。我常感觉人的一口气断了，就马上变成可怕的尸体，几乎比死去的动物还谈不上价值。动物的尸体，人们还说它有营养，肯称重量用钱去买来。死人再有营养，也没人敢要。人是有感情的，相处久的人离开了，总是会悲伤的。但是仔细听听悲伤的内容，大多是为了自己悲伤，很少是为了对方着想。像林师姐那种感人肺腑的临别诺言，就是完全为了对方着想的真爱情、真慈悲。也只有真正相信佛说世间无常的人，才能够在逆境忽然间发生的时候，马上就这样以智慧来处理。虽然以往林师姐的表现让人看不出来她对佛法的深信，但是她心中真是相信六道轮回都是苦的，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究竟安乐和解脱。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对先生说：哈尼，你赶快念佛，跟随阿弥陀佛去西方。他完全没有用愚痴的心为自己做一些无用的哭诉，而以一句大智慧、大慈悲的话代替了悲哀的哭泣。他最后一声哈尼的称呼，正是他们夫妻一生感情的全部流露。而最难得的是，一切深厚的感情都完全流入阿弥陀佛的大愿海中，变成生死大海中最大的帮助体系。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哈尼，真正甜蜜的甘露。他了解先生的挂碍，必然是在高堂老母和四个孩子，所以他一切都承担下来，要让先生安心地先去极乐世界等他们，不要因为挂碍而堕落。他那一句“一切都给我”的承担，是多么有魄力。有过夫妻之情的人都知道，这是非常难以放下割舍的。活着来承担死别的痛苦和一切生活的重担，几乎要比先死更难过。所以连我们的 革命先烈林觉民先生那样的英雄豪杰，在他的与妻诀别书当中，也无奈地表露了为了救国救民，不得已要牺牲先走一步，而把生离死别的痛苦留给妻子的心酸。他为了国家人民，不得已割舍私情的悲怀，真是令人泪下。而林师姐就是活着承担了这难过的一切。您知道往后的日子他是如何实践这一句一切都给我的诺言吗？每天早上大约3点多就可以听见他们一家起床活动的声音。她的婆婆是起床念佛做早课，她是起床煮糯米饭准备饭团的佐料。一大木桶的饭和器具用一个滑轮和吊篮由4楼的楼梯间传到1楼。孩子们睡眼惺忪的，天没有亮就帮他搬东西下楼。他用一辆推车推着出去，在路旁站一个早上，足足7-8个小时，在那里捏着饭团卖饭团。他带着收音机去恭听明伦联社的广播节目，一面听佛法，一面也带着他准备结缘的念珠录音带去送给有缘的人。他天天笑嘻嘻地随缘劝人念佛，一直到饭团卖完了才回家，大多已经过中午了。回家除了照顾婆婆和小孩，他也诵经念佛。每当共修的静野精舍有念佛的日子，他和几位师姐通常都会自动发心先去打扫道场。其中一位庄师姐总是老实忠厚谦虚地说，我什么都不会，努力一点去扫厕所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菩萨。在世间人的眼光，一个先生早逝的年轻妇人是何其不幸，但是他深深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悲大愿必然已经救度了他的先生，也必然会照顾他们一家，未来也必然会接引他往生西方。确实他的先生经过了大家助念，本来痛苦的面容就转变成有瑞相的笑容，所以他既不必为先生哀嚎，也不必为自己哭泣，一切都交给了阿弥陀佛，一切都朝着学习阿弥陀佛的慈悲迈进。他总是热心又开朗，充实地生活着。他坚决地相信，他们都会在极乐世界永远相遇，一起修学菩萨道。每当有人需要临终助念，他和几位师姐都是义不容辞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太累这样的话。我的病人中有人在北港需要助念，他也肯去，还有已经去世的病人甚至被送入冷冻库， 连他们自己家属都不敢去看的，他也肯去帮忙念佛。每当讲经的日子，他们都认真去听闻佛法，而且很老实地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行。华严经里讲到善财童子五食三餐，参访各地方各行业的善知识，向各行业的菩萨学习。我看到周围这些看起来像平凡而真实慈悲的莲友，深深地感触着，这就是值得我学习效法的菩萨。在阿弥陀佛的引导下，我何其幸福，处处都遇到菩萨。有一段时间，教授要我每星期六到长庚医院去参加放射肿瘤科的研讨会，所以我必须要搭早上台中开的第一班车，才能够赶上在林口长庚医院的上班时间。天还没亮，清早的路上几乎没有计程车，所以要早上四五点就出门，以免在完全没有计程车的状况下用跑的来不及跑到火车站。冬天的早晨四五点，整个大地还暗沉沉的，那么寒冷的日子一大早就出去，我也得抖擞抖擞，振作精神，大声念佛鼓励自己。走出巷口，看见林师姐正站在寒风中捏着饭团。沉睡的马路上，她是唯一的清醒者。冷飕飕的气息中，只有她的摊子冒着一些暖意。她给我两个温热的饭团，足够使我两餐不必为了找素食而奔波。他又给我一句带着亲切笑容的阿弥陀佛。我的手里握着饭团取暖，心里想，这就是他一切都给我那句诺言的实践，而且是每天每天的实践。他不但真正爱护他的先生，为先生求生西方净土，而愿意自己承担一切人世的辛苦。他也爱护每一个有缘相遇的人。根据助念的莲友们说，他的先生在大家为他念佛以后，原本车祸受伤受惊吓的面孔都转变了，转变得很好，很庄严，而且有瑞相。想到他当时面对着凄惨的场面，能够处变不惊，逆来顺受，当下承担，而且过去所听闻的佛法立刻就能启用，这真是很不容易的。在反省我自己，虽然很幸运听到宝贵的佛法，但是遇到种种境界的变化，往往还是老思想、老毛病起作用，而不是佛法起作用。总是凡夫的感情起波动，而不是立刻用智慧去关照，来保持内心安定，不动不乱。这比起他能够在突然发生的 生死惨变中，立刻依照佛法来行事，安定不乱，而且智慧启用，实在是差太远太远，太惭愧了。每当我遇到人世反复的逆境，升起烦恼时，常常会不禁想起在寒风中屹立着这位菩萨，坚强又慈悲的菩萨。在寒冷昏暗的早晨遇见这样一位菩萨，真是令人从双手里到肚子里到心里都感觉到温暖，而充满在面向光明的勇气。在行医当中，我这双眼睛看了无数生死中的忧愁恐怖，这一对耳朵听了无数的哀戚和悲啼，经历了这些，再回心来念阿弥陀佛，突然间泪水就充满了眼眶。阿弥陀佛是梵语，阿弥陀是无量，佛是觉，翻译成中文就是无量觉，也就是无量的觉悟，在各种各样的境界当中都能够觉悟，处处都觉悟。它也是无量光明、无量寿命的意思，这包含了无限空间、无限时间中一切的庄严、美好、慈悲和智慧。一声声念着，会感受到含藏在阿弥陀佛名号里面无限亲切的了解和慈悲。原来阿弥陀佛早已深深的了解我们所有生死的凡夫一切的黑暗和忧伤，他深深了解生生死死当中一切的悸痛。无量光寿就是无穷尽的救度，是永恒无疲厌的安慰，没有放假，没有休整，没有下班。阿弥陀佛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志愿永远不休息地救拔生死大难，给予极乐的清凉安乐。您是否曾经体会，即使是连日的阴雨天，并没有失去太阳，人们也有衣服晾不干、物品又发霉的不方便，蚂蚁也有举国流亡的伤悲。而无量光寿就是慈悲永恒的能源，无尽的照耀，让众生没有失去光明的不安，没有生离死别的恐怖。有时候深夜里看病人，有些病人当安眠药、止痛剂都失去效果的痛苦时光， 我就在病床旁边陪着他们念佛。其实应该说是患者菩萨陪着我念佛，因为假如不是他们的痛苦，我绝对不会勤快到半夜不睡觉又起来念佛。我和着患者的呼吸快慢和声音，一声声静静地念着阿弥陀佛，听着阿弥陀佛，发现到在这幽暗的深夜中，阿弥陀佛恳切的呼唤是最有效的光明暖流，抚慰着伤痛的身心。能够静下来听闻得一声，当下就解脱，没有忧愁。能够静下来字字听清楚一分钟，这一分钟痛苦就像冰霜被太阳一照消融无踪。阿弥陀佛就像是免费供应的便利公司，只要您不要拔掉插头，就能够收到源源不断的佛光流注。让我们一起来念阿弥陀佛。这里有个真实的故事，在我的生命困顿时曾经发挥很大的鼓舞力量，也许有一天学长们也用得上。这是一位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斋戒学会的老菩萨的故事。我很不愿意说他是一位病人，因为他除了身体患有乳癌之外，内心实在是很健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医院值班的一个清晨，那天半夜因为有一位年轻的患者企图自杀，我处理了以后就带着那位想自杀的患者到医院的佛堂拜佛忏悔业障。因为自杀是一种杀人的行为，是佛陀所不赞成的，然而病人受不了痛苦的折磨，常常会有自杀的举动。以前在医院，如果有哪一天没有人告诉我他要自杀，那么那天就是个奇特的好日子。其实人如果有自杀的勇气，不如以这份勇气把生命捐出去为大家服务。如果能捐出去，那么痛苦的自我就等于死了，一定会得到另一个崭新快乐的生命。当我带着这位想自杀的患者到佛桌前的时候，看见一位老妇人跪在那里，很虔诚地念着大悲咒，桌上供着一杯水。当他看到这位患者很无力地在哭泣时，他就站起来端着那杯水慈祥地对那位患者说，来，这是我供的水，供佛的水您喝了就会比较好，不要哭。我当时以为他是其他科病患的家属，没有想到当天就在我的诊察室看见他。 原来他已经在外科做过一边乳房切除的手术，正要转给我们做放射治疗。他很泰然地坐在椅子上，面带着笑容描述他的病况。这种情形是很少有的。看到他的病历，再想到他清晨安慰那位年轻病患的神情，泪水突然充满了我的眼眶。他住院每天做放射治疗，都是很有精神地跑步上下楼梯。有一次他做化学治疗，一般做化学治疗会引起呕吐的反应，在治疗的几天中，大部分的病人都吐得东倒西歪，只有他进入诊察室，戴着口罩很平静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很惊奇他这种平静，就问他说，您有没有吐啊？他拿下口罩笑着说，有吐有吐。那种表情真像个可爱的孩子，呕吐好像是一件很欢喜的事。有一天傍晚，我到病房去查房，看见他正在吃晚饭。因为呕吐的反应相当大，一般病人都吃不下东西，闻到饭菜的气味就开始吐，几天中就可以瘦好几公斤。但是他捏着鼻子一口一口地吞下去，他的女儿在旁边为他加油鼓励，看着他笑着吃下去。这幅画面令我十分感动，这是生命中艰辛的奋斗。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把饭吞下去就告诉我说，我必须努力吃啊，否则吃不下，体重降低，白血球降低，人家会怪我吃素没有营养，我就太对不起释迦佛了。他连这么难受吃不下的时候都还想着，我不可以对不起释迦佛，实在令我惭愧不已。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哭泣懊恼，他经常是盘起腿坐在床上，拿着念珠念佛。所有的护士小姐都很钦佩他，那种影像到今天还鼓舞着我。在放射治疗接近尾声的时候，因为放射剂量已经大到相当的程度，在照射的部位皮肤难免会有一些反应，破皮。伤口因为是在胸壁跟腋下的部位，为了避免伤口的潮湿以及摩擦化脓，患者常常只能够穿半边的衣服，并且要把手抬得高高的。每当去为这样的患者换药时，大多会听到唉声叹气诉苦的话，只有他例外，笑着说，啊，我真忏悔，以前没有学佛，杀鸡来拜拜，就把鸡的翅膀绑起来，绑在鸡的背上，现在并没有人拿绳子绑着我，我却必须把自己的手举得高高的，不能够放下来，这好像被无形的绳子绑住一样，这就是因果和业力。他给我上了一课。 说着说着，我们两个人喊他的女儿，就一起念佛，为他唤友。阿弥陀佛，就像一首甘美的曲子，抚慰着疼痛的伤口。我望着他的表情，聆听他现身说法，总有受益无穷的感动。他的几个儿女都是孝顺出名的，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很敬仰他们。有一次，我在医院的楼梯口遇到了他的第二公子，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以前年少气盛的时候，曾经离家四年，在外面流浪，后来刀光剑影中碰得头破血流，无路可走，才想到要回家。深夜里回到家，母亲来开门，只有说一句话：孩子，赶快进来。他就这样回头跟着母亲学佛了。他告诉我，假如家里不能接受我，说真的，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母亲只慈祥地说了一句话：孩子，赶快进来。我听了忍不住流下眼泪。我们可以想象，四年当中他是如何的盼望孩子归来，可能日夜都在祈求佛陀慈悲，加倍孩子能够感受到佛的光明和温暖。我感觉有一天，当我们伤痕累累回头时，就会看见阿弥陀佛等在门口，慈祥地说：孩子，赶快进来。那一年在南区一个佛学讲座中，有一位爸爸，他本身患了癌症，他的儿子又结交了一些不良少年，常常到外面去玩乐，他很难过，似乎感觉到佛陀都没有加倍他。当时我告诉他这个故事，这位爸爸也流下眼泪，点点头，相信他已经明白应该怎么办。当我们实践佛的教诲，活在慈悲的心中，就会感受到无时无刻佛都在加倍我们。那时候常常和患者谈起念佛的种种，有一天谈到忏公师父和斋戒学会，这位老菩萨听了就告诉我说，他很想参加拜见师父。我就决定无论如何让他来参加一次，即使是一两天也好。所以那年斋戒学会举办的时候，虽然他的白血球只有2000，那是很容易感染，相当危险的，但是我还是让他上山来。他的女儿也请假上山，母女二人一起用功修行。喊他们同疗房的学长告诉我，我才知道他们事先告诉同疗的人晚上不要等他们，他们母女二人通宵都在大殿拜佛用功。 使得许多身体健康的学长惭愧不已，也发奋用功起来。他的女儿因为上班不能请长假，中途下山了一次，然后又请假上山。学长们就可以了解，只要一离开校门，没有寒暑假，就很不容易参加长期共修，而这种机会大概只有失掉了的人才知道宝贵与珍惜。大约又过了一两年，这后来的事，因为我已经离开医院，没有亲眼见到，是去帮忙的学长告诉我的。那时候他的病况有了变化，已经危急了。他住在医院里，告诉他的孩子说，请找一些人帮忙助念，帮忙他念佛。医院里值班的护士小姐也是虔诚学佛的，常常参加斋戒学会。他就告诉老菩萨说，老菩萨，你要往生最好不要在晚上，半夜比较不容易找人助念。老菩萨很有把握，就点头说好。最令人崇敬的是，当时他的癌已经蔓延开来，大便都出血，然而在出血当中，他却很镇静地告诉孩子们说，请帮忙处理干净哦，不然等一下佛菩萨来了，对佛菩萨不恭敬。一般人一出血一痛苦害怕，什么也顾不得了，然而他却是这样，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还是一心恭敬念佛，在念佛中融化一切苦痛。隔天早上，正好莲社有一位莲友到医院去，这位莲友每天总是到苦难的地方去劝人念佛，安慰病患，非常的可敬。他看见这位老菩萨就问，您是不是发愿要往生西方？老菩萨说，是。莲友说，那么我们回家念佛。老菩萨就说好。大家问，老菩萨要坐轮椅还是躺推车上？老菩萨说坐轮椅。于是就坐着一路念佛回到他中兴新村的家。回家以后，他还在床上打坐念佛，有时候又跪着起来念佛，孩子们也都跪着念佛，鼓励他说，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勇敢的老菩萨，老菩萨加油，阿弥陀佛。他就这样奋勇地跪着念，坐着念，末了躺下来，以吉祥卧的姿势露出了最后的微笑，在大家念佛声中往生了。当他的遗体火化之后，还发现有舍利花。当时我已经出家在山上，原先并不知道这些事，但是却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很多人合照了照片，但是照片洗出来并没有他，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说，他已经出了三界的轮回。 他从第一次发现乳房肿瘤到往生，总共20年的时间。他的慈悲和恭敬虔诚，终于开放了最后微笑的花朵。我常常觉得，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笑容是常见的，而这人生最后的微笑却是极为稀有可贵的。他奉献了毕生的诚恳，他最后的微笑将会和莲池海会佛菩萨的笑容打成一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